各位听友好，在早期文艺复兴三杰当中，薄伽丘是连接但丁和彼特拉克之间的桥梁，他涉猎的学问面非常广，创作手法也多样，他能追随但丁谈论诗学与神学，又能响应彼特拉克的号召发掘古代文献，但他最独特的成就是以讲故事的方式描绘出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社会的种种风情面貌。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野胜介绍文艺复兴巨人的时代薄伽丘，诗人风俗画家之一薄伽丘七人。赵先生您好。
您好。
我们知道薄伽丘当然是因为他的名著《十日谈》，不过他的其他贡献就所知不多，你来给咱们的听友介绍介绍。
好的，薄伽丘这个人是才华横溢，他一生的著作啊极其丰富。据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说啊，为编辑他的著作，一个意大利学者团队用了40年的时间。他是但丁的崇拜者，写了第一部《但丁传》，这部传记呢就搜集了但丁生平中的各种传闻轶事，虽然有一些呢不一定准确，但是他给后人留下了理解但丁的大量素材。但丁去世时薄伽丘才7岁，人们认为他基本上是没有可能见过但丁，但他一生以但丁为楷模，他对但丁神曲的解释呢也相当独特，认为但丁之所以在神曲中谈那么多的神学，是因为神学不是别的，就是上帝的诗。薄伽丘和彼得拉克是挚友，彼得拉克在他的遗嘱中呢专门是给薄伽丘留了50佛罗林，指明呢要用这笔钱为薄伽丘去买一件披风，以免他在冬天夜间工作的时候呢受凉。这些伟人不但心灵相通啊，那在日常生活中都是彼此关爱。
你谈文艺复兴将之称为巨人的时代，真是名副其实。
是啊，这历史上啊就常常有这种情况，一些天才巨匠同时出现，我把这种现象称为星团效应。你比如说在古希腊，哲学家呢就有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前后师承，那戏剧家呢就有索福克罗斯、欧里庇得斯、阿里斯托芬来争奇斗艳。这个现象在文艺复兴时期就更突出，早期有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三杰，往后呢在绘画领域呢更是群星灿烂。好，我们回到薄伽丘，还是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他的生平。他出生呢是在1313年，但是对他生在什么地方啊就一直有争论，因为呢他是一个私生子。他的父亲呢原本是在佛罗伦萨经商，家境是富裕，他结识了一位法国的女子，据称这位法国女子呢是个金发美人，她就是薄伽丘的母亲。所以呢薄伽丘呢是个意法混血儿。在怀上薄伽丘之后呢，这位法国美人就回到了巴黎。至于她是生下了薄伽丘之后才回到巴黎，还是怀着薄伽丘就回到了巴黎呢，并没有确切的记录。所以历史上薄伽丘的出生地呢是有两种说法的，巴黎或者佛罗伦萨附近的切塔尔多。但是确切的是呢，薄伽丘是在佛罗伦萨跟随他的后妈长大的，而且据他说呢童年是很不快乐。他10几岁的时候呢父亲就把他送到那不勒斯让他去学习经商，而他对货物、账目、会计这套东西呢全无兴趣。那父亲又让他改学法律，他仍然是不愿意。这一点呢倒是和彼特拉克一样，后来呢他曾经和彼特拉克两个人呢就交换过他们厌恶法律的这种共鸣。那正经学业不成，他却有自己最喜欢的东西，那就是人文学科的知识，古代的典籍、诗歌、历史等等。他当时 最欣赏的作家呢，就是古罗马的作家奥威德。那奥威德的名著《变形记》中的那些希腊罗马神话中的故事是丰富多彩，让薄伽丘就着迷啊。奥威德的另一部著作叫《爱的艺术》，更让薄伽丘大受启迪，他甚至能够背诵这部书中的大部分的内容。从他后来写这个《十日谈》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看到《爱的艺术》这部书的影子。
《十日谈》这部书在中国曾被判作黄色书籍，多年被禁。
是的，因为这部书中的故事啊，很多涉及到男女情爱。不过在这些爱情故事的背后呢，其实啊，都是有社会和思想的意义，这个我们后面就会讲到。说到薄伽丘生活的那个那不勒斯啊，在当时的意大利还是真有点特殊。在薄伽丘的时代，统治那不勒斯的是法国安茹王朝的查理，他是法王路易九世，也就是人称圣路易的弟弟。他以那不勒斯王和西西里国王的身份实行统治，所以呢，当时那不勒斯是在外国统治之下。这群法国人在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啊是表现极坏，不仅是巧取豪夺，还经常是强拉妇女，图谋不轨，这就引发了意大利史上反抗外国统治者的一次大起义，史称西西里顽岛起义。1282年3月31号，正是天主教圣灵节。在参加顽岛的人群中呢，有一位法国军官，他就借机是调戏妇女，激起民变。当晚在全岛的一片顽岛钟声中啊，西西里人就大杀法国占领者，据说有千人之多。伟大的作曲家威尔第曾经呢，以这个事件为脚本，谱写了一部著名的歌剧，名字就叫《西西里顽岛》。在这场大起义之后呢，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王权几度易手。那阿拉贡朝的罗伯特，人称智者，他虽然呢没有拿到西西里的王位，但是他使那不勒斯的宫廷是充满了文学艺术的氛围。威尔杜兰在他的《世界史文艺复兴》卷中呢，对此有一段精彩的描写。他说呢，那不勒斯的商人们呢，奉效朝廷一笔收入，这金钱的富裕呢，就是皇室宫廷是夜夜笙歌，豪富之家呢竞相效尤，婚姻陪荡，私会成为庆典，定期的赛艇呢使海湾是充满生气，头戴花冠的贵妇从花艇舷窗向年轻人媚笑，那不勒斯是生活愉快，道德松弛，美女美艳而与亲近。在这种多情调笑的气氛中呢，诗人找到了灵感和主题，薄伽丘就在这氛围中被形塑而成。
薄伽丘那肯定会有爱情的实践了
啊，当然了，和他相爱的人呢是罗伯特国王的私生女玛利亚阿奎诺，薄伽丘称她为维亚曼达，意思就是小火花。那可惜这位小火花呢对薄伽丘是并不专一，薄伽丘追他足足5年，哎，但他呢却总是若即若离。最后呢，薄伽丘为他是散尽钱财，他却投入了别人的怀抱。这和但丁的贝亚特丽斯、比特拉克的劳拉呢是完全不同的。那两位女性呢，是因为活在诗里，活在诗人的心里，所以呢爱得以永恒。而薄伽丘呢，他却是要一位有血有肉的女人，最后呢却是铩羽而归。所以在十日谈中呢，那薄伽丘就没少对单相思倒苦水，也没少去嘲弄那些不忠心的爱人。不过听友们不要误会，以为薄伽丘是个轻浮子弟，其实啊他工作的极为努力，写下了许多重要的研究著作，其中有一部呢叫做《异教神谱》，他把基督教之外之前的各种神话传说是分门别类， 来记述这些神话人物的来龙去脉。他认为呢，这些神话人物与基督教并不冲突，这就是对中世纪天主教的信条呢就公开挑战。所以这个保罗·约翰逊就说呀，说在薄伽丘的作品中啊，挑战了基督教对艺术家描绘事物的垄断。那在14世纪前期，艺术家的主题几乎全都与基督教有关，而他们现在呢有了一个替代品。相比于基督教强调前进与殉道受难，那古希腊罗马的神话故事呢就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来展现美，特别是女性的肉体和生活之乐。教会对视觉艺术，也就是对单纯男女心灵的严厉的掌控呢，就渐渐的松弛了。好，我们下次再接着讲。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文艺复兴巨人的时代》，薄伽丘，诗人、风俗画家之一，薄伽丘七人。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纪尧姆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